暂时末了的时候，我们提到我们的主，提醒门徒几件事情，那是关乎他们如何的从实际的里边去学习毫无保留的爱主。那么然后我们的主就从圣殿里边出来，那我们今天晚上就从十三章开始，十三章的第二节开始。十三章第二第一第二节是说到当时他们离开那个殿的时候，门徒就有人跟主说，那门徒从别的福音我们晓得就是最靠近主的那三个门徒，他就问主说，哎呀主啊，你看这个殿啊是这样的荣耀，是这样的大，好像他们里边就觉得和当时的那种气氛不完全调和。因为这次我们的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主又一再在那里说我要接受十字架了，是司长文士法那个长老们就要把我钉死了，又一再的看到在圣殿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抵挡。那门徒们心里面好像是有个感觉，不可能发生这些事吧，你光光看这个殿是那样的荣耀，是那样的辉煌，怎么可能神会允许发生这些事情？那我们的主当时就很明确的跟他们说道，你不要看这些外面的东西，等到有一天你会看到这一个殿没有一块石头还堆在另一块石头上面，所以还是一直照着上面我们所交通下来的。那主告诉门徒说，不要凭着外面来认识神的工作，或是去领会神的心思，很明确的回到神自己的心意里面去领会你所看到的一切。那么当主跟门徒们谈过这些事情，他们应该是走到橄榄山了。那橄榄山刚好有一个小小的山谷隔开，对面就是圣殿，这边就是橄榄山。我们从路加福音上面就晓得这里的那个次序，记录下来的次序也就是当时的次序，他们出了圣殿一同来到橄榄山，主就在那里坐着。好了，现在我们有些事情开始要注意了，我们的主就坐在橄榄山上面，就对着圣殿而坐。圣经没有说什么，只是说我们的主就是对着圣殿坐在那里。弟兄姊妹也记得，在最末了那一个礼拜，主在耶路撒冷都是清早就进城，黄昏就离城回伯大尼。但是这一天我们的主没有马上回伯大尼，他就坐在橄榄山上对着圣殿做什么呢？马可这一个只是马可记载他坐在那里，马太没有记载，路加也没有记载，就是马可记载主就对着圣殿坐在那里。那这如果马可这样记载这一点，定规里面有点意思在， 那我也反复在主的面前去想，为什么主就坐在那里看着圣洁？如果按照平常的就是那几天的习惯，他应该就继续回伯大尼去休息了，但是他没有，他坐在那。我不知道会不会也是有那一种的心情，因为我们的主在上面说，时候将到，你会发觉这个永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还留在别一块石头上面，那也就是圣殿被毁了。圣殿被毁，从人际方面来看，就是人在神面前不再蒙纪念，或者说神放弃以色列，从人这方面来看是这样。但是我想我们的主在这里对着圣殿而坐，并不是在那里想到神要放弃人，因为从撒文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主要从到了有一天主要把他的子民重新召聚的，那所以神不是放弃他们。那既然不放弃他们，那主这一个动作有什么意思呢？很自然就把我们领到以西结书哪里去。在旧约的时候，神和他的子民的当中也发生过一件相类似的事，虽然不完全相同，但是在原则上很接近。弟兄姊妹们，读以西结书的时候，神给以西结在异象的里边看到一些属灵的过程，那就是当以色列人，严格说起来就当犹大，他们背弃神到一个地步，外面虽然是维持着和神的那个关系，但实际的里面完全用别样的事物来代替神。在那个时候主要就是偶像了，偶像代替了神，以致神在圣殿的里边感觉不能停留下去。与其说是神放弃他的百姓，倒不如说是神的子民把神挤走。那当时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的时候，用什么会记得那个过程？从圣殿的里边，当时就是从至圣所里头就出来，来到门槛那里就停住了，神的荣耀就停在那里。那然后从门槛那里就上到殿顶，然后从殿顶那里又到了耶路撒冷城的城当中的空中，然后再从那里移动到橄榄山，又停了好一会儿，然后才升到天上去。我们不知道那一个过程有多长，但是你看到每一段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停在那里。既然神的子民已经把事情弄得那样糟糕，神没有办法能再停留在那里，那按照神的那个圣洁和公义的性情，这一方面来看的话，那还留在那里那么久干什么呢？我们很容易就会有一个体会，神舍不得离开他的百姓，神舍不得离开 立为他名的居所，也舍不得离开立为他的名的城。神对他的子民有一份很深的感情。那我们从以西结书的那一大段的话的里边，稍微能体会到那一种情形。所以每到一个地方，主都神都停留在那里，回头来看看，来看看，巴不得可以不必走，但是没办法不走。现在我们的主在橄榄山坐着对着圣殿，会不会也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我不敢说一定有，但是如果是有的话，也一点不稀奇。因为就在这一个地方，过不了几天，称为他名下的人，称为服侍他的那些特别被拣选出来的人，这一个称为神名下的一个地方，竟然在那里就把他钉死。那这样的一种光景，在主的心思的里面会有很重的感觉。尤其是当那个门徒提起，哎呦，你看这个殿多美丽，你看这个殿多雄伟，主就指出他的结局，这一切外面的事物都要给拆毁。为什么会要给拆毁？因为拒绝神的儿子。那这是历史上的我们所了解到的。但是主在这里一面很深的承担一个感觉上的担子，另一面也是在很为神的子民或者说神的城有一个很重的感觉。所以在别的福音书上又记载，主哭了，主为耶路撒冷哀哭了。虽然没有记载在马可，但是我们晓得当时主的感情。但是门徒们有没有体会到主的感情？我想没有。因为就在我们的主这样停留在那里，对着圣殿坐下不马上离开的时候，门徒就跑来问主，问什么呢？主啊，你说这个圣殿要给毁掉，在马太福音更说，再加上一句，那就是说的你的国要降临啊。那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有什么预兆没有？虽然在马可这里门徒们没有把神的国的这个部分也带上去，就是说这是事情什么时候会发生，会有那么严重的事情发生，那么就引出我们的主说了很多的话，就是整个在马太福音里面来说，就整个十三章，整个十三章的话是回答门徒所问的这个问题。我们没有接触门徒所问的这个问题以前，我们先来注意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就是第一个，首先注意的是门徒的问题，其次我们要注意的是主的回答。门徒所问的问题是，这是事情要成就以前有什么兆头，有什么预兆？那这一个话很容易就流露出了一般人的对事物的反应，包括我们自己在里头。如果主今天对我们来说到一些比较特殊一点的话，那么我们马上也会向主问说，主什么时候有这个事情？如果这件事情发生，有没有特别的事情可以给我们预先知道？ 今天我家里那一个车房的门，那个弹簧断掉，那么我们就马上跟那个以前陈庄的那个公司联络的，那么赶快来修，那么就把他们来了。那么修理好了以后，我就问那一个人，我说这种情形是不是常见的？怎么会断的？他说是啊，他说一般来说，你经常使用它多的话呢，大概五年到八年当中就会断了。那我就问他这个问题，就像他们就当时问的，我说当它快要断的时候，有没有一点迹象可以预先知道啊？因为如果它断的时候人站在那里，这个是很危险啊。那个弹簧是那么粗的，那个手小指头那样的粗的那些，他说没有办法，告诉你了，他要断就断了。所以又有这种事情发生了，只有断的时候你就通知我们来换了。不过他后来说了一句，如果超过了八年还没有断，你为了保险你自己先去把它换掉，那也不错。丢着你晓得，我们一般人都是这样，你碰到有一些事情比较特殊一点的时候，你总盼望能知道一些有些什么的之象。门徒当时问主这个问题，这个成分就很明显了。你说那样荣耀的殿要拆毁啊，连一块石头都不能叠在另一块石头上啊！圣殿里面的石头都是很大的了。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看了、啊，那每一块石头都比这个桌子大，是，那就是长宽高都比这个桌子大。你说这样的石头没有一块叠在另一块石头上啊？谁能干这个事情啊？所以很稀奇，就问主啊，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有没有什么预兆可以知道？那这是门徒的问题。那这说出什么？说出我们一般人都是喜欢追求眼见的东西，或者追求眼见的结论。如果能在眼见的那些事物的里边看出一些结果，或是看出一些个之象的时候，那我们就满意了。这是门徒的问题。但是你看看主当时的回答是怎么样的？主不是说哦很多很多预兆，因为底下说了很多的话，你可以说它是预兆，我们一般人平常也把它看作是一个预兆。主这些事情发生以前，先有这许许多多的事情发生，那这当然是有那个预兆的成分在里面。但是我们的主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却不是把这些放作重点。主的回答的那个重点在哪里呢？第五节，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我们的主他所留意的不是说让门徒知道什么时候有兆头出来，那门徒们就知道哦，现在时候差不多了。主所留意的不是这方面，也可以说主所留意不是眼见那方面的东西。那主所留意的是什么？是这些跟随主的人，是这些称为主名下的人，他们是在一种什么心思底下来过日子？是一直在那里注意眼见的事情呢，还是时刻在神面前准备好随时见主？ 因为我们从十三章最末了主所说的话很明确的看见当时主说这些话的时候那个目的。因为十三章到末了的时候主一再的提到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你们就是随时随地的准备好，这个就对，你不必去管那些兆头明显或是不明显，清楚或是不清楚，是不是已经出现还是还没有出现，你当然可以知道，我也要告诉你，但是你重要的不在乎你看见或是没有看见那些兆头，重要的是你这个人在神面前是不是时刻都在准备好的光景里。那所以主说的非常严肃，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既然你们要看眼见的事情，你必须要晓得眼见的事情常常把人带到一个心思不清楚的地步。刚过的主日，我跟 David 那边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在他们退休会上有一点的不适合交通，那么末了的一次我交通的时候，我就稍微提到因为他们这次聚会的主题就是得时不得时总要传道，那我就跟我跟他们交通到什么是道。那我们都知道道就是主自己，道不是一些个道理，当然里边包括很多的道理，福音道理，各样属灵的学习的道理都是在那里，但是整个的说来那个道只有主自己，犹太说有道就是有我们的主自己。那么因着这一个，我就提起现在很多很多人做了，就是特别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有很多很多的人好像是在那里为神发热心，就想出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办法，他们心意是好，但是所带出来的事情就在真理上是过不来的。我就举了一些个例子，那后来有个年轻的弟兄就来跟我说，他就问我，你提到有一个叫做为耶稣游行的一个事情，你有没有参加过他们的活动？我说没有啊。他就说，那既然你没有参加过他们的活动，你怎么知道他们不准确呢？他就建议，他说我建议你去参加，那他就说我去参加过，我发觉神在他们中间有很多的工作，我就对他说，我说弟兄啊，我就不能接受你这样的一个提议，我说我不参加，我不去参加不等于我不了解他们的情形，我从其他方面了解到他们的情形，我是觉得他们也许心意是很好，但是他们所做的都没有真理的基础，并且在真理上面还有很多的抵触。那他当时他也不太服气，一直在那里就是劝我不要去看，不要去参加。那结果我很清楚的告诉他说，我不会去的了。我说我知道他们的情形，他就是说你不进去你怎么知道？这是很多人以为这样的，一定要很具体的，你要进到眼见的里边，你才能了解那个真相。那我就想起 去年底我在芝加哥的时候，在聚会里面又有也有一个一个弟兄来跟我说了一个问题，这个也是从中国出来信主的，也是我不知道，我只是碰到他那么一次，他就来跟我说什么呢？他说王弟兄啊，你写那个那个在基督里长进的，我们很欣赏，我们很用作主，也给我们帮助，但是当中有一点我是觉得有点保留。我说好啊，你告诉我了是哪一个。他说你把天主教说成是异端，这个有什么根据，是不是有根据呢？我说我在那里跟姐姐就说到了，他就说，他说他有他一个看法，他就说出了，他说因为他不说你们我们了，他说基督徒对天主教啊总是有点历史的包袱了，他说所以既然有点历史包袱，那包袱你去认识啊的那个问题就不够太客观了。那我们是无神论者，我是共产党员呢，我信了主以后，那么我就没有你们基督教的那个包袱了，所以我从外面来看的时候事情会看得比较客观一点。我想能不能你修正一下那个天主教，它不可能算是一个异端呢？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啊，你知道现在天主教的人数很多啊，如果我不知道他心里面想的是什么，但是他是这样说，如果我们不把他看作异端，那么我们就可以跟他们有很多机会联合了，那联合起来这个力量就很大了。那他是说的这个力量很大，是做神的见证的力量很大呢，还是因为他们就是从大陆出来，有很多人他们是，原谅我这样直说了，有很多人他现在就提出一个基督教救国这样的一个理论嘛，他这个究竟他们说这个力量就很大，是不是跟这一个观念有关系的，我就不敢说了。但是我反正是不大体会他说这个力量很大是什么意思。不过这个弟兄所提到的问题跟我刚才说的那个在 Davis 的那个年轻人有什么问题，也基本上来说仍然还是依据眼见的这个原则上面来看，只要有一些眼见的事物摆在那个地方，很容易我们就觉得哦，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吸收啊，这个事情我们可以接过来啊。但是我们的主就不是这样说，当你要碰到那些眼见的事的时候，你必须要注意这个眼见的事情的基础是在哪里。所以我们的主就说了，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因为将来有人要来冒主的名说他是基督。弟兄姊妹们，在属灵的征战的里面，在整个的教会的历史继续的往前去的时候，总有到了那么一天，当人乐喜欢要依据眼见来跟随的时候，那么很多很多的机会就留下给撒旦有活动的空间。那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我也不一定要等到我们主来紧接着主来以前的这段时间，整个教会历史里面你常常看到这些事情，尤其是最近这两三个世纪里面更多了。有的就说哎呀，什么时候主来了，什么时候主已经来到了，就在什么什么地方了。那么最近前不久我跟弟兄姊妹们提到的那个在中国大陆现在所出来的那个所谓东方闪电，那不就是又是说到了，他就是说基督已经来了，就是在哪里谁就是了。那如果我们要从眼见上面 去单单从眼见上面去领会属灵的事情的时候，那就太多太多的机会叫我们受了迷惑。因为仇敌如果要兴起敌基督，要兴起假先知的时候，因为底下我们的主义也特别提到这一点，从外面看来的时候很像，如果不像的话，你怎么能叫人相信这个人是基督呢？如果说到是先知，如果没有好些如同先知一样的表达显在人的眼前，人怎么能相信他是一个先知？所以我们的主说，因为将来就有有很多人要冒他的名。弟兄姊妹你注意，主不是说有一个人一两个人，他是说好些人。好些人的话，那也就是说不止一个两个了，也不是发生在一个地方两个地方了，或者某一个特定的地方，是在许多的地方很普遍的能给人去接触到这样的事情。基督已经来了，基督在哪里？哎呀，他说了些什么话？他做了些什么事情？或者很灵啊，眼见的那个吸引就产生了果效。那一眼见的果效一产生的时候，人就很容易在真道上面就迷失了。所以我们的主没有跟门徒说到一些问题以前，我们的主先说你们要谨慎，你们不要单单凭着眼见的事物来去认识事情，你们必须要回到神的真道上面去辨别。那么然后主在底下就说了很多话了，那这都是一些很具体的情形，我们平常也常常说这种事情出现，这个应该是主回来以主很快就要来显现的时候的一些迹象。那么我们也乐乐的来提他一下，因为其实这些是弟兄姊妹平常也已经有意到的了。从第七节开始，我们的主就分了几段说了一些话。主既然提醒人说要谨慎，那个谨慎这个意思就是说必须要明白那个真相，不要停留在眼见的那一个光景的里头。那个真相是什么呢？底下主在底下就说了一些话，我们看看主要我们有什么特别要留意的地方。第七节开始，他说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头一件事情我们要留意，主说道这些事情是必须有的。地上发生许许多多的混乱，地上发生许许多多的难处，不要以为是很稀奇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如果没有就是不正常的。弟兄姊妹你看看整个人类的历史，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什么？战争。有人就有战争，人类的历史就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战争的记录。当然你说战争的那个根源是跟那个经济的情形很有关系了，我们不管那个，我们现在主说是说打仗，我们就看打仗。你时刻的听见有打仗的事情，那主说这是必须有的。但是你看到有这些事情， 并不就是最后的时刻来到。最后的时刻来到还有很多的迹象，但是这些迹象出现的时候仍然不能说那个就是最后的时间。因为底下我们的主跟着就说了，他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那这个事情我们从前看得不太清楚，现在是比较看得比较清楚的多了。从前我们只是看见国与国打仗，现在我们就看见国与国打也打仗，民与民也打仗。打仗那个范围不再是以国为单位了，而是以民为单位了。尤其是近些几年来，我们看到南欧那一方面，就是南斯拉夫那个塞尔维亚的那一方面，你实在看见就是一个民打共党民。但是我们的主说，你看到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并不是说时候到了，没有。他说你也看见有地震有饥荒，但是用者你必须注意，你留意这里有一个有两个字，这两个字就包括了这里所说的事情。那两个字就是多处，多处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一两个地方，是很多地方。那用另外一句话来说，就是很普遍的就发生这种情形。你说如果是很普遍的发生这种情形啊，那这个情况就是很特殊了。你如果说地震，人类的历史当中没有停止过地震。你说饥荒，人类的历史里边哪里又停止过饥荒呢？不是这里有就是那里有。所以最近在中国大陆上面很多弟兄姊妹们都重新再提到要等候主来。那么结果三次会的人，当然这个是以三次会的那些领袖为首了，他们就提出反驳了。他说那些人又来说主再来了，又叫人放弃自社会主义建设的那个积极性了。他们说地震来了，所以那个主他们的主要派来了，什么也自然的灾害出现了，这就那个主要很快的就来了。他们提出的问题就是说，在人类历史里头有哪一个时间没有饥荒，哪一个时间没有地震了？我们承认这个是事实，但是我们不能不指出，我们的主当时说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不是说地上有地震，也不是说地上有饥荒，也不是说地上有打仗。我们的主在这里说这些事情的时候，乃是说在地上普遍你看见这些事情出现，不是偶尔有一点一滴，乃是很普遍的，这些事情发生成了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弟兄姊妹，你又留意我们的主说到这样的光景的时候，还没有说这个就是那个时刻来了，没有。因为接下去我们的主就说，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刚刚开始，还没有到结束，刚刚开始。当然如果我们要用多一点时间来看我们的主这一番的话的时候，我们必须同时要看但以理书那70:7，跟几乎可以说第6章以后到19章的启示录，然后我们才能把这里的这个问题看得透彻一点，或者几细一点。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读马可，所以就不可能这样宽那个面去来引证这一番话。但是弟兄姊妹们可以在你自己读经的时候，你留意 但以理的妻子的妻，和启示录第六章以后一直到十九章这大段的话，和马可十三章里边的内容有非常紧密的那个关联。我们的主说，你看见这许许多多的事情不过是灾难的起头，那灾难的起头按照我们从启示录和但以理书上面来看的时候，那的确是靠到最末后的一个日子，也就是但以理书上面所提到的最后的一个七年。但以理书把最后的一个七年分成两半，启示录就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 这两半分开了之后，那里边的那个时间和内容是什么。那我只是轻轻带他一下就好。主在这里所说的灾难的起头，当然我们不能说得很绝对很准，很绝对很绝对的准确，但是我们可以大体上是这样子，这些事情是发生在教会被提以后在地上所发生的事情。因为在这一个地方我们要留意这个问题，留意这个问题引发的那个原因。第一，圣殿被毁；第二，主的国在地上显现。那这个是这个问门徒们问题的问题的那个问题。那是现在主就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那就是跟这两个问题是有一个很紧密的连接。那如果从启示录上面去读的时候，或者说从其他的一些经文上去读的时候，这些事情发生的以前，除了主张教会在灾后被提的这个说法以外，其他的主张所提到的在这一个时候教会已经被提了，教会已经不在地上了。如果说全教会在灾前被提的，当然是被提了，就是在灾中被提的，那到了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也应该是也被提去了。如果是说得胜者先被提的，那起码得胜者在这个时间也已经被提去了。那所以整个的来说，这个事情不管你从哪，除了在那个除了那个灾后被提的这些弟兄们的主张以外，这里所提的事情都是在教会经历了被提以后发生的。那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留意到了，他说灾难的起头。那这个灾难的起头我们都晓得，当教会被提的时候地上就开始灾难。这个灾难笼统的来说是七年，就是但以理的最后的一个七年。这一个七年就分成两半，开头的一半就称为 头三年半，幕后的一半就称为后三年半。启示录里边就用42个月、1360天和一载二载三载一载二载半载，就用这几个词来表达这段的时间。那正好42个月就是三年半嘛，三年半就是三年半了，1260天也就是三年半了。那所以在这里所提到的那个灾难的起头就是前三年半。如果我们要和启示录来做比较的话，那这个就几乎是集中在开头那从空中到地上了。那所以我们的主就说，那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 那个时候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那所以我们光是看灾难，弟兄姊妹，这里面有两个啊不太明确的地方，但是我们平常也就是这样含含糊糊的过来。我们常常以为，不自觉的以为，看到这些预兆的时候，然后主才来接教会，但是这个是一个错觉，应该是一个错觉，除非你主张说那教会是在灾后背景。如果教会不是在灾后背景的，这很显然是一个错觉。教会应该是在灾难发生以前就被提了。那是，因此当我们读到这些地方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发生这个错觉。哦，看见这些，主快来了。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的领会没有错误的话，当你看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对教会来说，不是对全地来说，对教会来说，教会已经不在地上了。因为只有教会离开了地，然后灾难才发生，灾难发生了才有灾难的起头这一个事实出现。那么然后呢，又再说了，这个是从眼见的环境里边所留意到的。然后呢，就在人和人的关系上面，我们的主又再重复说一次了，你们要谨慎，那是第九节，你们要谨慎。这里头所提到那个谨慎呢，就是另外的一种光景就引发出来的。那另外一种光景是什么呢？底下你就看到他说，因为人要把你们拉到公会去，在那里要受鞭打受审判，因为我的缘故在站立在诸侯与君王的面前对他们做见证。那弟兄姊妹注意这个，留意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留意到当时地的人与人中间那个关系是怎样呢？人与人中间那个关系就是全面的普遍的出现了抵挡神的动作。所以就是跟你要是做一个跟随主的人，你这个结局就是这样，你要给人拿到公会那里去。公会在当时以色列的犹大的那个社会的情形来说，就是你说他是政府，他不是政府，你说他是宗教的最高裁判所，也不是啊，那是什么呢？是这两样东西的混起来的。因为当时是罗马人统治，政权是在罗马人手里，但是罗马人给犹太人有相对的一点点的自治权呢、啊。那这个自治权就透过这个公会的主持来执行，那里边有社会的贤达啦，有宗教的领袖啦，他们就组成这样的一个公会，他们有审判的权，有审判的权柄，但是就没有判决的权柄。那这个，所以说到那一个时候，你们会就给拜到这样的一种衙门的那里，人要在那里审判你们，人要对付你们，不仅是这一个是这样，他说还要又要给人弄到会堂里头去鞭打。那会堂这个是纯粹的是宗教了，上面的是一个混合的社会组织，现在是宗教的组织，然后在底上你又看到君王和诸侯，这就是纯政治了。但是说到这些的时候，你就看到在那一个时候，全地无论你从哪一个角度来看，都是与神敌对的。如果这个光景我们用启示录的那个 那些事情来对照一下，我们就非常清楚的看得见，在那一段的时间的里边，假先知、敌基督，他们的先头部队老早就出现了，到了一个时间，大灾难要还是在灾难的起头的后期和这个大灾难的开头的时候，敌基督本人也出来了，假先知假师傅，那么也跑出来了。你看到那里说着两个兽，启示录里面所提的。那么这些一起来的时候，整全地都给他们轰动起来了。所以不管是宗教组织也好，社会团体也好，政治的权力也好，全都在那里流出那个对神的抵挡、反对，特别对主耶稣基督的跟随主的人。所以那个时候教会已经被提了，但是主的工作没有过去啊。那个时候那个犹太人也因着局部的犹太人，还不是全体的犹太人，他们也晓得哦，他们从前祖宗所钉死的主耶稣果然是他们的拯救，所以有部分的犹太人也开始转上主了。但是这些个情形虽然是出现的那么厉害，甚至到敌基督这个666显出来的时候，你犯人你不跟随敌基督，你不在那里对付神，你不能买也不能卖，你活在那里，你根本就没有条件活下去。但是我们的主说，你们要谨慎了，你们就是遇到这样的一种情形，你们也要就留意你们如何来度过这样的光景。他说因为这种光景发展到一个地步啊，你们经常要碰到抵挡，但是你们要注意，在这种情形的里头，你们不要自己出头。因为这些事情虽然来得那么厉害，但是是主允许的，甚至我们可以说是主安排，你们就服在主这个安排的里边就好，你们也不必为着自己去思考怎样去应付这一个，把你们放在主的手里头，接受主的管理和带领，安息在主的信实和能力里头就好。虽然事情会发展的越来越厉害，人要把你带到死地，甚至落到一个地步，儿女要起来反对父母，兄弟彼此要在那里抵挡，为的就是因为你为什么不跟随基督，你为什么还要跟随基督，那就是为了这样的样子。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说，你不必要看兆头，你要紧的是以预备你自己去接受这样的事情的出现，这样对你们就有好处了。所以我们的主说了这两面的事情，一个是自然界里边的事，一个是人中间的事情。主就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个忍耐不是说忍受一下，乃是长久的忍耐。你怎么能长久的忍耐呢？那就必须要看到这一些的事情完全是在主的管理的底下，因此眼睛就不偏离主，眼睛不离开主， 人就可以忍耐。眼睛如果看不见主，那要忍耐，你也没有办法忍耐。我们感谢神。不过有一点我特别要提的，就是主在这里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个得救是说什么？不要那么简单的就把它连到我们救恩里面的得救。你如果这样一连到救恩里面的得救，你就很惨了。不过你也许很喜乐也说不定，因为你说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看不见，我不需要忍耐。那这里所说的得救不是说到救恩里面的得救，这里所说的得救是在这一个凶险的整个的过程的里边，你要得着拯救，你要得着保存，神要救你脱离这个凶恶。那这个是一个部分。然后在底下我们的主即使就说下去了，越说就越紧张。他说你看到那个行鬼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我们对照但以理书跟启示录，我们晓得这个是指着敌基督进入圣殿，敌基督霸占了圣殿，敌基督坐在那里说他是神，是这样的事情出现的时候，底下就说，主就说，在犹大的要逃到山上，在房上的就不要下来，也不要进家里去拿东西，在田里的也不会要回去拿衣裳，做什么呢？如果你细细看见几句，就这些话，好像人都说不清楚啊。在房上不下来呢，那不下来就在房上干什么呢？在田里不回家拿衣服，那留在田里吗？好像这里有点含糊。但事实上你我们留意的念在读的时候，你就读出一个事实来，你连着上文下文，你就很容易看到一件事情。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怎么？你是为要在这种环境的里头减轻一点自己感觉上的痛苦，或者是肉身上的痛苦，好了，你就迁就一下了，放宽一下了，去接受这个环境的要求了，还是宁愿脱离这个宽阔富足没有前他的环境，而到山上去不要回家，那是什么？那就是和当时的敌基督的政权做一个很明显的分别。他在那里管理着整个全地，他用很丰富的物质去供应人，他给人跟随他的人有很多很多的好处，只有你不愿意跟随他，你不肯受那666的那个意，那你就很苦。他主在这里就说，就说的话就说，你不要留恋那些安逸的生活，你干脆就与他们分别出去，到山上去。那这些如果我们要对着启示录来看的时候，我们会看得比较细一点。你说那跑到旷野那怎么办？跑到旷野就能活下去吗？感谢主自己说了，他们这些人就是会分别出去的人，他们会在旷野里头给养活一寨二寨半寨，主负责。那么问题就是说，你里面有没有那个清楚的看见，没有给外边的那个环境来 恐吓到一个地步，你失去了你里头的那个明亮，失去了要在神的面前紧紧地站在神的那一边，不跟随外面那个环境而背上神。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逃到山上去，你就不要再回家了，你也不要再挂念着那我出去的时候穿什么呢，总得回家拿个衣服再走啊。在路加福音就说的比较清楚一点，但是我们可以借用那一边的那个记载来给我们再对这一番的话看得清楚一点。哦，这个时间主就告诉门徒说，如果碰到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啊，你们就很需要好好的仰望神，求神不要让这些事情在冬天的时候发生啊！如果在冬天的时候发生了，你们就苦上加苦，尤其是灵里面要非常非常的苏醒，因为这一个时候所发生的灾难，特别是对那些抵挡神的人，神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毫无保留的追讨。那如果你不跟他们分别出来，你留在他们中间的话，那你会受到池鱼之殃的了。所以我们的主就让他们要谨慎，不要太注意那些眼见的事，要注意的是注意你这个人要时刻保持清醒，因为在那一段时间，从灾难的起头已经进入了大灾难，那一个时候敌基督假先知就非常非常明显的在那里做他们的工作，他们显出神迹，他们也做了奇事，他们也做出各种各样的，甚至连死里复活的事情他们都做得出来。因为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一个敌基督啊，他带出来的那个形象是好像死过的，受了死伤，那受了死伤，他死过了，他又活过来，活过来了，那蛇复活的那个事情他们也显在人的眼前。说你要看这个外面的这个东西的时候，他说你很容易落到迷惑里头。我不能说得太细了，不过用什么你能看得到。所以在到了那一段的时间，整个的从天上一直到地上都起了很大的变动。那么这些变动，在这些变动的里边呢，假基督假先知连撒旦自己也都在那里毫无保留的去显露他们。如果我们要从外面的去看看他们所说的，看他们所做的，你并不会接受这个迷惑就跟随他。但是我们的主说不要，你根本不要，连听都不要听这些话。如果有人说基督在这里，你不要听；有人说基督在哪里，你不要听。不会有这样的事的。为什么不会有这样的事呢？主自己就说了，因为如果基督真的到地上来的时候，他就不是单单告诉你他在哪里，也不会有好多个基督出现在不同的地方，没有这样的事情。如果有不同的基督，有好些基督出现，并不是假基督，因为只有一位基督。那我们的主就说，如果我真的要到地上来的时候， 你们立刻会看见一件事，什么事呢？他要差遣使者用好铜的大针来把属他的人都招聚在一起，是招聚到他哪里去？从地的四极到天，从天边到地的四，从地极直到天边都叫起来。所以当主真的到地上来显现的时候，主真的在地上来建立国度的时候，每一个人眼睛都看见主是和天、用马可的话来说了，要看见人只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您是看见我们的是从天上驾云降临的，都看见，不是只是听说说，哎呀，主耶稣现在在哪里，主耶稣现在在什么什么地方，不是叫只叫你听见，是叫你看见，实实在在的看见我们的主是驾云降临，不是突然在地上就冒出一个基督来。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主当时把他回来以前的他到地上来以前的一些事情怎么发生，也乐乐地告诉了门徒。但是末了我们的主就说些许许多多的事情，如同一些先兆提醒你，你们看到这些事情发生，你就知道那个时候近了，快了，但是你必须要留意，具体是在什么时候，没有人知道，可能一两年以后，可能明天，但是什么时候没有人知道，是白天来还是半夜来，没有人知道，因为这一个事情完完全全是父自己在掌管的，连我这个做儿子的我也不知道。弟兄姊妹，这也是很有意思了，这就牵连到为什么只不知道呢，因为我们就只是站在做仆人的地位上来执行父的差遣，父的安排，但是他确实很明显地告诉门徒说，你们留意这些事情，就如同留意这一棵无花果树。而这里所说的那个无花果树很有意思的，但是具体会怎么发生，我也只能是这样说，如果按照主当时所说的，他说的那个无花果树是指着前两天他所咒诅的那个无花果，因为弟兄姊妹，你读英文圣经的时候很清楚看到这一个树是指着一棵树，有一个冠词在那里，不是普通的随便的一棵无花果树，那他指着那一棵无花果树，但是那一棵无花果树前两章我们看到了，我们主咒诅他的时候也就牵连的把这个无花果树把跟整个的以色列民族连接起来。所以有人就说，你看见以色列复兴你就看到了，但是事实上在这个地方恐怕的意思不单是这个，因为底下我们的主说，你看到这一些事情的成就，就是主说过的，你就知道时间近快到了，很临近了。既然是很临近了，那就怎么样呢？那个结论就是就来了，你们要警醒，要谨慎，要警醒。弟兄姊妹，你看看说了几个警醒，从32节开始。我再提一样，这些事情一定发生，但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弟兄姊妹就要需要人记得主自己说过的话，那主自己说过的话是不会有任何的变动，包括那时候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 既然是在这种光景的底下，那就怎么那我们怎么来领会这个事情呢？32节开始看，那日子那时辰没人知道，你天使世界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那像我们算算，从这个话说了以后，说了几个提醒人，有几个警醒。第一，33节，你们要谨慎警醒祷告，因为你们不知道那个日子什么时候来。第二，34节最末了的那两个字警醒。35，所以你们要警醒。然后到了最末了，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的，要警醒。弟兄姊妹们，你留意到这接二连三连四带五的说到这个警醒，这就是整个主在上面跟门徒说的话的那个主要的目的。为什么要警醒呢？表面上看来就是说，因为你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来，所以你就必须要警醒来预备，随时随刻准备去见主。另外一个事情呢，我们要留意的，也就是主最末了的时候提到要警醒所提到的那一个比方，也就是说到主人跟仆人的问题。因为你们要做一个仆人，既然是做一个仆人，你们必须要警醒等候你们的主人。那我们感谢赞美主，当主当时带领门徒是这样的来认识前面要发生的事的时候，主仍然很明确地告诉他们要站在这个仆人的地位的上面来看主人手中所做一切的工。虽然这些话里面有很多与我们没有发生直接的关系，正如刚才我提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都已经被提了，但是因为提到被提的事这个事情呢，又有好多种主张在那里咯。传教会被提，得胜者被提，栽种被提，灾后被提，分多次被提。从前我也很喜欢跟人家跟弟兄们去辩论究竟是哪一个准确，现在我就觉得没有什么意思。没有什么意思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体会到主已经给我们交通出来的话，你警醒谨慎预备好就好。如果你真的是警醒预备好，随时随刻你都能去见主的话，那你就不必管是灾前也好灾后也好什么时候都好，背题总有你的分在里面。如果你没有警醒没有准备好，就算传教会在灾前背题你是给提去了，那你怎么走过基督台前的审判呢？假如不是传教会被提而是得胜者被提的话，你预备好了主也不会漏了你。是整个的问题，我们说求主给我们真的有那个体会到主跟门徒当时这一段交通的那个主题。主不是把一些预兆给门徒，主是把一些预兆说给门徒听，但是说的目的不是给他们当时知道这个事情，而是让他们懂得前面发生的事情都是很凶险很严重很不容易应付，因此他们必须要好好的预备好自己来等候那一个事实。我们感谢主，虽然如果说按照我们今天所能领会的，我们知道这些事情与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们仍然是按照主的心思 来时刻预备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总得有一天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面对面见他。我们感谢，我想我们今天晚上交通就到这里，因为时间晚了一点了，我们就再有一点祷告就好了。